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有丰盛的恩典，我们不配的人今天早上一同聚集在这个地方，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求主教导我们用心灵按照真理继续来到是敬拜侍奉你，讨主的喜悦。求主今天早上向我们每一个人讲说话，让你知道我们独特的需要。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求主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今天早上我们一同来到看一段的经文，就是旧约箴言第28章第19至24节。我们今天只有时间是看两节的经文，这段经文是讲到财富的问题。圣经很大很大的篇幅跟我们讲到金钱和财富，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生活上面，我们跟金钱脱离不了关系。我们一生花多少时间在我们工作上面为了赚钱，圣经用很多的篇幅跟我们谈论到金钱的问题，也都因为圣经知道金钱对我们重要，但是同时呢，金钱如果我们运用得不好的时候，对我们有极严重极严重的危险，伤害我们的生命，伤害我们同人的关系，伤害我们同神的关系。所以圣经用很多的篇幅在旧约在新约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怎样处理我们的金钱。而这里呢，我们看到箴言跟我们讲到有六种不同的方式我们可以谋取财利的六条财路，今天我们只是看两条，请听我读第19和22节。你说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追随虚浮的足受穷乏。20节说诚实人必多得福，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我们首先看第一条的财路，就是19节所讲的耕种自己的田地，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多劳多得的财路。首先呢，我们留意呢，耕种自己的田地，有我们的田地，因为田地在圣经里面是代表我们的事业，代表我们工作的岗位，而自己的田地呢，即是神给我们有我们独特的事业，有独特的工作，有我们的岗位在这个世界上面，是属于我们的。但我们要留意这个自己的田地呢，不是说我自己选择来的，那份的职业我自己选择努力揀回来的，那个事业工作的岗位，你说自己的田地，你是神给过你，给过我，给过他不同的工作的岗位，自己的田地。在基督徒来讲，就是神给过我们那份的职业。这里我们特别要留意，就是我们的职业，我们的事业是神主权的安排，不是我们自己选择回来的。可能你说你都做了一些抉择，是神在你选择的过程里面，神在你的心中运行做工，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在未信的人中间，在信的人中间。但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很明显地去追求明白神在我的事业上面他的心意究竟是怎样，这个才能够成为我自己那块的田地，可以去耕种多劳多得。在事业上面，我们首先承认神的主权，特别作为基督徒的，请我们切切要记得，耶稣基督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他不单止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洁净我们的生命，拯救我们成为我们的救赎者，耶稣基督更加进入我们生命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这真理我们做基督徒很多年我们都认识了，但是问题我们有没有实践这个真理，耶稣基督是不是我真正生命的主宰呢？如果耶稣是的时候，我的职业我的事业占了我人生这么多的时间，岂能够单单这方面呢，耶稣基督不是我事业的主宰呢？如果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宰的时候，他是你生意的老板，请你让位。如果未能用位的时候，将你盘生意交托给主，不是只是交托主是你的，这个才是彰显神的主权在我们的身上。你的职业跟神说，我再不是呢自把自为做我的工作，神是我这份职业是你的，求你使用， 我在这份职业上面能够荣耀你的名。大卫说呢，神用乘量给他的地界，这个就是他的田地，他自己的田地是神量过给他的，神量过给他，都量过给你，也都量过给我。你知不知道神量哪块的地界给你呢？神给你这块哪块田地你在耕种呢？神用乘量给我的地界，坐落佳美之处，他欣赏神给他的，很满足于神给他的。很多人今天不满足于神所给他的那块田，要他去耕种。但大卫说呢，神量给他的地界，坐落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们有没有像大卫一样咁欣赏神给我们那份职业呢？殷勤努力的去做神要我们做的工作呢？当我们将工作的主权交托给神的时候，神必定向我们施恩。因此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刻意地去寻求神在我们的职业上面的呼召。我们常常说不是做传道人全世界侍奉才要神的呼召，去读神学又出来教会侍奉，去做宣教士，所有基督徒接受神主权的基督徒，我们都要寻求神的心意。因为我们的职业就是神给我们的呼召。神今天呼召你进入工商界做一个商人，那个是你的召命。神呼召你进入工程界做工程师，那个是你的召命。当我们有这样的召命感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工作有一种神圣尊重那种的看法。所以敬业乐业，首先我们必须作为基督徒再一次肯定自己现在有的职业是神所赐过给我的。你说不是、哦、我未信主的时候我已经有职业了，也都是我自己选择的，可能我父母选择给我的，那是不是我信了主之后我要另外再拣过呢？不是，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圣经说你未信主的时候你在哪个岗位的时候你要工作，信了主之后就继续在那个岗位那处工作，除非那个职业是违反神的旨意的，是不正当的职业。保罗对当时做奴隶的，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他说，各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就要维持那个身份。如果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可以得到自由就追求得到自由，如果没有的时候继续维持你的身份，在你的身份奴隶的身份那处侍奉神荣耀神。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是这么重要，给我们有我们的田地，要我们去耕种，要我们多劳多得。今天我们很多年轻人未曾有职业的读书的，请你切切的祷告，求神彰显祂的旨意在你身上，将一份属于你的职业赐过给你，将你那块田地显示给你看到。透过祷告，我们怎样知道这份职业是对我的呢？是对你的，你会越做越好，越做越有兴趣，因为神要你做那份职业一定比你有适合那份职业的才干。你有才干有兴趣，神比你喜欢那份工作。当然工作有时太过劳苦，我们很多的埋怨，但劳苦不等于我们就要放弃，那份就不是神给我的工作。任何工作都有它劳苦的地方，都有艰难的地方，问题我们认清楚这个是神给我的召命，我要克服我的困难。神给耶稣基督的召命有没有痛苦呢？要他上十字架，要他经历很多的敌对，你说是神给他召命，痛不痛苦呢？痛苦，但他知道他工作有真正属灵的意义。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明白清楚神的召命给我们进入那个职业里面，我亦都知道我们的职业是有意义的。当我们想到我们的职业有意义的是发挥神赐过给我的才干，去荣耀神，去贡献社会的时候，我们几辛苦我们都会做得好，我们踢我们都不会走。 有一个调查访问一班人，如果你突然之间今日天跌来一笔大嘅财富，你真系一世食唔尽，你会唔会离开你现在嘅职业呢？你会继续工作呢？73%嘅男人咧，我会继续工作；71%嘅女士咧，话佢会继续工作。我哋感谢神，呢啲人咧都系明白清楚工作嘅意义，享受紧佢嘅工作。职业带嚟俾我哋人生有意义，俾我哋有满足感。所以我哋时时都要思想一下，今日我做紧嘅有没有真正属灵的意义呢？有一天我要向神交代，我所做的是不是神要我做的，我所做的是不是真的按照神的心意来做，将来我可以有交账交得好的机会。很多的工作我们感觉都没有真正那种的属灵的意义，也都没有什么价值的。所以我们真的很小心。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呢，就是以前英国有一个的人，他的名字叫Frauschein， 他一个无神论者，经常攻击教会，攻击神。但他对自己或者对人说，他说人一生呢都应该有一种主要的成就，我都不例外，所以我都是要找在世界上一样东西我要做，令到我做了之后有成就的，而且这件事是很独特的，没人做过的，有独特的世界上面的成就。他想来想去呢，就找到他真的很独特没人做过的。我想以后都你都不会跟他这样做，其他人都不会跟他这样做的那种的成就。他找个杯，找个波，想上去找个杯接住他，说我要接这个波呢是666,666次，如果成功呢，这个就是我一生的成就。那就成日这样做，做到终有一天他成功了，跟着就离开世界，就死了。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工作。弟兄姊妹，不单止这样的工作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当我们不是耕种自己的田地的时候，我们所做的都没有意义都没有价值。因为讲到自己的田地，即是说有个意思，就是不要耕种了别人的田地，不要耕种了隔离的田地，将人那块田呢都抢埋。做生意我们可能真的将其他的生意敌人都打倒晒，在我们的行业里面呢，我们是自我独尊，垄断整个行业，抢埋人地那些的田地。但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当我们做一些工作不是按照神给我们的才干和恩赐去做的时候，我们耕种着别人的田地。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才干，我们会做得好的，我们偏偏不喜欢，我经常恨人家那些工作。好像很多小孩子，自己家妈妈煮的饭不好吃的，隔离煮的饭是好吃一点的。这种心理，神赐过给我们田地，好似大卫一样去欣赏佢，呢个系我哋所需要嘅。唔好成日谂住别人嘅田地，要耕别人嘅田地。英国曾经有一年咧选举，有个特别嘅选举最完美嘅秘书，咁啊有5000个咧都系英国商科学院毕业嘅秘书去比赛。其中一个叫 Pamela McAllister 的呢，就很离行离立地呢是胜出。他打字又好，这个速记呢又很专业，所有的评判一致地认为他比其他的竞赛者优胜很多。这个的评判给他的评语是有活力，有魅力，有礼貌，有才智，一个这么好的秘书。所以他获选之后，那些人拍掌拱他上台，上台的时候就 speech 要他演讲，要他讲几句说话。他上台的时候，他很尴尬地呢，第一句说话就说呢，我不想做秘书啊，咁有才干，全国公认他做得最好的， 他不喜欢他的职业，人人都欣赏。我们会不会都是这样呢？我们会不会都想耕别人的田地呢？这里说，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必得饱食，这里有很丰富的意思。必得饱食不是吃得饱那么简单，必得饱食第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是神在工作赚钱一个的属灵的定律来的，是透过神给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职业，我们去得到财富。这个是正途，唯一的正途，多劳多得，没有其他圣经在圣经命定的我们赚钱的方法。第二，这句说话告诉我们，这个也是神一个应许来的，当我们忠心地去工作，我们会得到温饱。当我们耕种自己的田地，按照神的旨意在我们工作上面，我们忠心去做的时候，我们会得温饱。这个是神一个应许来的，我们不用担心我们生活基本的需要。这条的财路也是耶稣基督常常提我们的财路，也是我们这里讲过很多次的。耶稣的财路很简单，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让这一切东西加添给你，你就得温饱。但首先呢，神要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做了这两样东西，让我们能够在我们赚钱的途径上面，我们才能够得到温饱。因为耶稣基督的财路、赚钱的方法，先求神的国。我们再讲多一次，先求神的国的意思就是容许神的主权来到管治我们的生命。神的国讲到神主权的治理，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神。神是我的生命、我的家庭、我的时间、我的才干、我的恩赐，神下都交在你的手中，都是属于你的，不再是我的。这个是先求神的国。每个基督徒，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都应该这样做。要得温饱吗？走神谋生的道路吗？先将自己交托给神，奉献给神。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请我们记得那个实践就是说，神啊，这盘生意不再是我的，我不是这盘生意的老板，你才是这盘生意的老板。神啊，这份的专业不是我的，是你的，我为你而做。神啊，我的时间、我的家庭、我的一切，我是你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神要你我怎样做我就怎样做，这个是先求神的国，不能够再自把自为。然后神的义就是按照神的道德律例做我们的工作，这个就是求神的义。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跟着耶稣基督说，这一切都是要给过你，你会得到这里所说的那种的饱食，必得饱食。那这个应许也都我们常常提到呢，不是说你就会发达，这个应许不是说你会过豪华的生活，是你基本生活上面的所需，衣食住行基本的所需，你不用担心，不用忧虑。好像大卫有这样的经历，有这样的见证，作为一国之君，我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个就是先求神的国啊。我是神的一只小羊，羊没有牧人，不能够生活的，一切由牧人你要指挥他做一切的事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当他这样先求神的国，根据牧羊的声音去走路的时候，求神的意，然后呢不用担心，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给我们得到心灵真正的满足，这个给我们提醒呢一个对比。跟着下半节，追随虚浮的足受穷乏，追随虚浮的，虚浮这个词有两个主要的观念，一个观念是虚空没有实质的，就是传道书所说的虚空的虚空，日光之下我们所追求的一切，所罗门说都是虚空，就是这个所说的虚浮。 呢个虚浮咧，另外一个意思系冇价值嘅，虚空就冇价值咧。虚空冇价值嘅，如果我哋唔系脚踏实地耕种神安排嘅嗰块田地嘅时候，我哋系追随紧虚空冇价值嘅人生。呢个嘅虚浮，亦都可以话系人一种虚荣心，虚荣。所谓虚荣就是我们想得到超过我们的能力可以得到的东西，这个就是虚荣的。我们有没有虚荣心？你问下你自己。行街的时候，哇，人家的车那么漂亮，好想得到，但是你没那么多钱买那么车。行街见到人家豪宅，好想住那些豪宅，你没那么多钱住那么豪宅，你好想得到，好恨，这个就是虚荣心。在这个时代的做生意的人呢，都很懂为有虚荣心的人呢来到设计，以至他们能够是满足他们的虚荣心。其中一样东西就是信用卡啦。我要得到我的东西，我虽然现在没有钱，银行帮我给住先。但我们忘记我们要给很多利息这个银行。信用卡基本上面是一种设计来到满足人的虚荣心。我们不是说反对用信用卡，而是我们用得其所，用得好的时候对我们有帮助。不是的时候呢，很容易落在信用卡的陷阱里面。甚至倾家荡产，这个就是这里所讲的虚浮，追求虚浮，白日梦。其实这种的白日梦、虚荣心，这个时代普遍到一个地步，商业社会制造这种虚荣心普遍到一个地步，很小的小孩子已经有这种虚荣心，他都知道怎样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有一次个爸爸带一个三岁的女儿去超级市场买嘢，女儿见到一个好鍾意的玩具，就同爸爸说，爸爸我好鍾意呢个玩具，点解你要买俾我？爸爸呢通常只一句说话就解决嘅问题啦，我冇钱啊，冇钱买俾你。但今次唔同啦，三岁识嘢啦，佢三岁女儿拍下爸爸嘅膊头笑笑地，傻嘅，碌卡咪得囉，碌卡就得啦。三岁小孩子都懂追随虚浮的，足受穷乏。追随虚浮亦都是做一些无价值的事，不要说不正当的行业，无价值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常常去思想一下，我现在做的有多少的价值，有没有真正属灵的价值。当我们做不合乎神心意的工作的时候，不是神要我们耕那块田，我们去耕的时候都是追随虚浮。神要你做牧师，你去了做教师，不是追随虚浮，所以你教书教得很好。神要你传菜在酒楼，算你去了传道，你传道的工作变成虚浮，没价值的。当我们追随虚浮的时候，我们没有了工作那种的照明感，工作往往变成一种只是赚钱的工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常常检讨一下我们自己的职业、我们的专业、我们的生意，我为谁来做，我根据什么原则来做呢？这个很重要，因为有一天我们要交账，不要忘记好快脆有一日我们都要向神交账。究竟我们所做的是不是真的有属灵的价值呢？有时我都思想观察某些行业，这些行业不要说属灵的价值，在社会上是不是真的很有价值的呢？譬如我在这里讲到一个行业，可能喜欢这些工作的人会觉得我的看法好唔啱啊！咁你自己衡量一下， 譬如话有啲人系专业攀山嘅，爬啲山，爬山。有叫 George Mallory 嘅，佢爬一个高峰 Everest 咧，专业嘅爬山嘅高手，第一位攀登个高峰。1920年嘅时候，我好中意攀山。第三次，佢再去。1924年就死喺雪山上面。咁佢尸体咧到1999年嘅时候先发现。发现嘅时候，佢争少少就到咗高峰，只手咁样伸喺度，脚尖咧拧住块石，被大雪将佢埋葬喺雪堆嘅里面。佢在生嘅时候曾经有问你：喂，咁你净系咁中意攀山啊？究竟有咩好处呢？如果你问我咧有咩用处嘅时候，我可以话俾你系冇用嘅。又唔可以咧喺上高带啲金银落嚟俾你哋，又唔可以喺上高揾到啲土地咧可以俾你上去耕种。最多就系操练下身体啦，或者系嗰啲嘅科学家可以研究下人喺高原上面嘅生活会系点样嘅。否则咧真系冇咩用。但系佢话，当你见到一个咁样嘅山嘅时候，你心里边自然有一种接受挑战嘅心理。当你真的征服到这个高山的时候，你心中那种的快乐是难以形容的，这个就是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世界上有很多的职业，它都需要好好的思想，是不是真的对人类有贡献？在基督来讲，我们更加要看的有没有属灵的价值。在世界上只不过几十年的时间，我哋所做嘅，如果冇属灵嘅价值，系耕咗别人嘅田地，唔系神要我耕种嘅田地，我点样交账呢？我哋睇第二条嘅财路，因为诚实人必多得福，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上半节咧，第一句系讲翻上边嗰个耕种自己田地嘅人，佢系一个诚实嘅人。诚实呢度唔系话。不是只是说他没有骗人，没有讲大话，是就说是，不是说不是，这么简单。这个所讲的诚实，其实圣经有一个很丰富的观念，在那个书是讲到很踏实，很稳阵，很安全，很忠心。一个耕种自己田地的人，他从神那处有工作的照明感的，他就是这么殷勤落力的工作，按照神给他的，他尽他的能力。这个就是这里所讲的那个诚实的人、忠实的人、可靠的人。但这里我们都要彼此的提醒，就是一个殷勤工作、很勤力工作的人，我们都要很留心。因为圣经给我们看到殷勤工作有两种，一种是健康的忙碌，一种是不健康的忙碌。耶稣基督工作嗰种忙碌，你喺四福音睇到咧，难以想象嘅，日以继夜，有时冇得食，有时冇得瞓。耶稣系咁样嘅工作，好劳碌嘅工作。但呢种系健康嘅。喺教会历史里边，我哋睇见好多被神使用嘅人，佢哋点样系投身喺佢哋工作里边，点样嘅积极，点样嘅努力，系我哋难以想象嘅。譬如卫斯理约翰，如果你看看他一生所做的，我想很多人会很感慨，说我几生几条生命都做不到他所做的。看美国的Jonathan Edwards 为神几多的努力，付几多代价，做到几多的工作，我们很敬佩这些人。但这些人呢，从来不会好像马大一样，马大都是很忙碌，耶稣来的时候很忙碌地招呼他，预备一切用耶稣住得更舒适，吃得更开心。但是他的忙碌，他是一种不健康的忙碌，因为他的忙碌带来给自己很多的压力，给别人都很多的压力，破坏了三方面的关系，破坏了他和主的关系。他埋怨主，为什么你不吩咐我妹 同我一起好好的工作，你要服侍你呢？又埋怨佢妹，因为你咁懒惰嘅，等候喺耶稣基督嘅脚前听耶稣讲嘢，唔嚟帮佢一起服侍主，埋怨自己。圣经话佢因为工作个劳碌呢，心里面好多嘅烦躁，所以当我哋嘅工作嘅劳碌去到呢个地步，破坏咗我哋同神嘅关系，同家人嘅关系，同自己嘅关系，我哋嘅劳碌是不健康的劳碌。很多时候我们说工作很多压力，但请记得，特别是马大的故事给我们看到，压力不是别人给你的，压力不是环境给你，没有任何的环境任何的人可以给到你压力，压力是自己给自己的。很简单，做同样的事，做多事过我的，他完全没有压力，我做少他很多，为什么我这么多压力呢？是自己给自己的，不是人家给你的。这里说诚实人必多得福，因为得到神的赐福，神认为有福气的，不是就是发达，不是一定就是亨通，不是一定就是成功。上个礼拜我们说基督徒所认为的福呢，不是我们的定义，不是别人的定义，是神的定义，不是我们眼中看到的有福，不是别人看到的有福，是神看到是有福的，那个才是真正的福气。特别我们上个礼拜提到司提反和彼得，我想很少人看到司提反的下场的时候觉得他是一个有福蒙福的人，彼得讲道他又讲道，人家讲道呢几多人信耶稣，教会开始教会兴旺，他又被选为呢教会的领袖，司提反又讲道，讲到被人用石榴钉死他，教会因此又被逼迫，有几多人在当时认为他有福的呢？这人真是凄凉，但我相信神却是看他为有福的，在神的眼光中司提反是一个有福的人，因为他按照神给他的恩赐才干完成了神交付的工作，耕种了他的田地，他是有福的。但这个我们要留意的是二十节所提到另外一条的财路，是一种急不及待的财路，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想急速发财的搵快钱的财路。在这里看到这些经文，我想起一幅的名画，这幅名画是画了一个天使，个手在半空中飞，个手呢揸住一个的冠冕，这冠冕代表成功财富，那么有个青年人骑着马在后面追住这个天使，伸手就来快脆呢拿到这个天使手上的冠冕。但你留意一幅图画的时候，图画的马下面，年轻人所骑的马下面有很多的鲜花，代表这个世界上面很多美丽的东西被他践踏在他的马下，因为他要追求得到那个冠冕。在他的马下呢还有很多天真的小朋友牺牲多少的生命，为了要得到天使手里面那个冠冕。但是你再留意一幅图画的时候，他马在鞭策那一步的时候就拿到那个冠冕，在这个冠冕下面呢，他再行那一步的时候就有一个悬崖，就几时他拿到那个冠冕，几时他跌在悬崖的下面。这个就是这里所讲的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这个不是神给我们的财路。什么是急速发财的财路呢？我们可以想到很多那些不正当的那些的犯法的，很多犯法的急速的财路，赌博呢，赌博很快赚到很多钱的，卖假货盗版，贩毒贪污走私，都是赚快钱的财路。也都有些不犯法的， 你同样可以搵好多钱㗎喎。我諗你仲识过我啦，炒股票啦，炒楼啦，都係好快脆搵好多钱。但係危险嘅动作嚟嘅。我哋唔係反对买股票。买股票作为保值，作为投资，是圣经所容，不单止容许，是鼓励的。买楼作为一种的保值投资，亦都是圣经所鼓励的。因为耶稣在一个故事里面责备那个拿一千的埋在地下嘛。拿一千埋在地下的，即是他没有好好将神给他的来投资，来运用。主责备他，又懒又恶的仆人。主要最少你都拿去那些兑换银钱那些人，即是他等在银行那时候都有些息收啊，最起码这样做啊，你应该更进一步做得好一点去投资，好像那拿五千的又赚五千，拿二千的又赚二千。圣经鼓励我们要投资，但我们的投资赚很多钱，请记得是要积财于天，请记得是为了那些穷乏人他们的需要，这个才是正常的那种投资的目的。当我们炒楼炒股票，以至我们真的什么都不想，只是看着股价升升跌跌，心又起起落落，什么都不做的时候，这个变成一种的冒险的赌博，不合乎神的心意。这个的想要急速发财的仲有好多其他，虽然唔犯法，但我相信都唔合神心意，就走捷走呢个捷径。我哋呢个地方咧，特别讲到走捷径嘅时候，走捷径嘅时候，奉劝我哋中间预备读大学，喺读紧大学嘅同学，几多嘅大学生入到大学嘅时候，点样选科咧？啊，选睇下咩嘅系，可以俾我快啲毕业，容易啲毕业，出嚟搵多啲钱。几多嘅大学生选科嘅时候，睇下呢科系咪容易攞分数嘅，唔系睇呢科系咪对我有帮助，系咪睇呢个教授咧系俾分数系松啲嘅，我唔使点读书我就可以攞到高分。我话你听，甚至神学生都系咁样，要去读神学，我选一啲科目容易毕业嘅，选啲科目容易攞分嘅。一开课嘅时候就问我哋。教神学的，那你怎样考试啊？第一个就问怎样考试。读书有什么意思的？补习社的兴旺都是这样，你不用怎么读书，来我们补习社给你一些技巧，你那你很快脆去考到试赚到钱，走捷径。如果神要你做一个科学家，因为你要做科学家这样的才干，你会想想，咦，做科学家要读好多年的书，做好辛苦的研究，没人知道我做什么，收入又好少，我们肯不肯去做呢？如果这个是清楚神给我们的个照明，因为我们说不要了，等我找一份容易一点的工作，找到钱我课余之下做下研究，不会有成就。浪子都是一个走捷径的人，在爸爸屋企嗰处冇咩自由，又唔能够出去玩，不如攞笔钱出去咧，就可以做我想做嘅事情。但要等到爸爸分身家，佢死嘅时候，太耐啦。爸爸仲咁健康，唔知佢几时离开世界。不如爸爸你俾咗我先，等我先使未来钱。我想爸爸给他不是不知道个效果怎样，而要给他一个教训，出去的时候浪费所有的资财，在饥荒里面没有饭食，都要回到父亲屋企的树，再过回以前那种耕种自己田地那种的生活，走捷径，想急速发财不免受罚。还有一方面，我们急速发财是我们特别要留意的，就是很多人牺牲更高的价值，为了要走一条急速发财的路。 为了要急速快财发财，牺牲同神的关系，牺牲侍奉，牺牲同家人的关系，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是不值得的。两份工作等着你，一份是礼拜六礼拜日都要工作的，没得休息的，没得给你回教会的，薪金很高，另外一份工作礼拜六礼拜日都可以放假回教会，但薪金低很多，我们会选择这份呢？真有年轻人来问我这个问题，我很挣扎，我不知道应该是去做哪份工。我的朋友我问到的时候，个个都闹我，现在趁你后生嘛，赚多些钱搏命下，搏命赚多些钱，你想拿那份薪金低的工作想休息，你的思想太老人了，老人家的思想，有份工作要你到处跑，工作时间很长，没什么时间留在家照顾家人，薪金很高，你会不会要这份工作呢？留在香港能够是照顾家的工作，收入很低微，我们的价值观是怎样呢？会不会为了急速发财，我们宁愿牺牲和神的关系，我们宁愿牺牲和家人的关系？很多时候在这样的考虑里面，何时我们有正确的价值观，就等到我们遭遇危险，我们的灵命出问题，我们家庭关系出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才会看到我们真正的价值观在哪处。微软就是 Bill Gates 的公司呢，在澳洲有一个的1989年的时候，一个的总管总负责人叫做 Daniel Peter， 他因为工作很出色，咁有个89年嘅时候，佢做緊呢个嘅澳洲微软嘅总裁嘅时候，就将佢调到去西雅图总公司嗰处。一去到嘅时候，就俾个总经理佢做。好快脆呢，佢又被升为呢微软嘅副主席。但佢话呢，当我由澳洲嚟到呢个西雅图总公司嘅时候，睇到西雅图微软嗰种嘅工作嘅文化呢，实在令到他很震惊。他说是24小时随传随到，是7日都要这样做，很多的会议是安排在朝头早8点之前就要开的，很多会议安排在下午5点之后才开的。他有一天上班的时候，一入去办公室见到同一个 group 的人，哇，有好多呢用被袋瞓喺佢嘅写字台下面。佢嚟嘅时候起身，哇，好欢喜，我哋瞓几个钟头就得啦，依家可以继续工作。你可以想象咁嘅微软总公司薪酬係好高嘅。工作嘅环境好好，福利都係一流嘅。呢个 Daniel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之下，到了1989年第一个小孩子出世，即刻的家庭和工作的张力就开始了，一直这样挨下去，直到1992年的时候，他唯一的姊妹在意外中离开世界，那个成为他人生一个很残酷的警钟，他醒不过来，不能够这样继续下去了，请微软调回他去澳洲，一定要做回一份職級低微啲、薪金低微啲嘅40小時一個禮拜嘅工作。經過一段時間，佢覺得自己要進修，又唔想影響家庭，請公司減佢人工，佢要做翻30小時嘅工作。好多時候我哋都係咁樣，等到刑罰嚟到，等到問題出現嘅時候，我们才校正回我们的人生价值观。这个话我们听，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不免就是肯定，这是神的定律来的。刚才我们讲过那些走捷径啊，不会有好结果的。想急速发财犯法的 法律会制裁，高风险那种的投资，结果倾家荡产，不是符合自己的恩赐才干兴趣去做的，结果生活在苦闷的里面，牺牲更高的价值去工作的，结果失去自己的健康，失去家庭。求主帮助我们，工作是我们一生我们要做的，赚钱我们一生都要赚，但是我们价值观在哪里呢？我们工作的照明感在哪里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同心低头，我们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将两条财路放在我们的面前，教导我们全诚实的心去检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讨你的喜悦。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